各位下午好，我是东方金城的宏观分析师王青啊。那么上午呢，国家统计局啊刚刚公布了7月的PMI 数据。那么我们这里看一看这个数据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这个月的走势啊，特别是今天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后续宏观政策会有哪些安排。因为昨天我们知道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那么7月的 PMI 数据啊，和之前几个月相比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它再次进入到了收缩区间，这是时隔这个近5个月以来首次，而且它的降幅是偏大的。我们看到从50.3降到了49.2下来了1.1个百分点，什么原因？我们说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季节性。那么7月一般都是一个工业生产的淡季所以呢，历史上来说呢，这个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下来0.1到0.2个百分点比较正常。但是呢，这次下来的比较多。那么主要的原因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市场需求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走弱。大家看这个 PMI。里面的5项分指数中，其中第一项这个新订单指数它占比是30%，这个月下来了2.7个百分点到了48.5%。那么简单的一个测算，它就会直接下拉这个7月 PMI 这个制造业 PMI 是0.81个百分点那么也就是说，在1.1个百分点的下行中，它就占了0.81个，这就是体现呢。七月我们国内的消费、投资需求还是偏弱的甚至呢是边际上来说更弱。那么出口也是制造业需求的一部分。我们看这个7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下来了0.5个百分点，到了49.6%。那么我们这里初步估算了一下，7月我们的整个出口额的增速很可能会从6月27%的以美元计价的高增会回落到20%以内背后的主要原因，除了这个月这个7月我们沿海的一些地区台风影响比较大，对这个上海宁波这个港口运输影响超过往年以外，很可能和近期这个全球 AI 估值调整以及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有一定关系。我们看到呢。7月前20天，韩国的出口增速也在往下走。那么，中东的这个美伊再次交火之后，那么对这些地区的贸易一共10几个国家我们对他们的出口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波及。那么，7月 PMI 指数中，大家关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价格。那么，价格指数实际上我们看。无论是出厂价格还是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在这个月又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行。那么7月我们看到，刚才说了，美伊这个敌对行动是升级的，国际油价再度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上行，上来了15%到20%。不过呢，如果我们按照月度均价来衡量的话，实际上七月国际油价的这个平均价格水平还是比6月要低一点。要低一些。那么再加上六月由于这个签订这个备忘录导致国际油价这下来的比较大，那么就带动了七月我们国内的石油石化产业链这个整体的价格在延续走低另外呢，就是国内这个方面受这个需求不振以及呢一些短期因素影响消退，我们看到七月国内主导的像钢铁这个煤炭。这些这个上游基础原材料价格都有一定幅度的下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两个价格指数这个走低在七月的一个原因。总体上来判断呢，今年我们认为物价的这个上涨的高峰应该是已经过去。七月这个 PPI 同比会从上月的4.1%这么一个高点会回落到一个三字头很有可能会在3.5%左右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工业品价格这个涨幅会进入一个波动的 啊这个下行的一个过程啊，物价的高峰啊基本上已经过去了。那么七月 PMI 指数还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就是当前宏观经济这个新老动能 K 型分化的现象啊还继续这个延续。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高技术啊制造业这个 PMI 指数啊是 53.3% 啊，这个一个处在一个高景气状态啊，大家都清楚。背后主要是全球这个 AI 投资热潮推动这个芯片啊等计算机设备啊这些高技术产品啊这个供需都在快速增长。另外呢，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啊，这个也在推动着我们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处在一个高峰状态。那么和它相对照的来看，我们的这个基础原材料行业，煤炭、钢铁、水泥、玻璃这些，他们的这个景气度在7月是 47% 啊，那么比上个月还下来了一个 0.1%啊，主要是现在呢，当前呢，国内的消费投资啊需求偏弱，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调整啊，因为这个基础原材料，它这个行业和房地产的关联度是很高的。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两个啊行业或者说产业，它的景气度应该说是冰火两重天啊，相距很大。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新旧动能转换 K 型分化啊，这个局势啊在七月在延续。那宏观经济我们说要看总量，那总量来说经济还是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老动能啊，房地产啊，城投地产这些占比啊，这个在经济盘子中啊比较高，那么新动能啊相对还低一些啊，所以说尽管它这个增速比较快啊，但是经济总体上还面临着啊一定的下行压力。那么七月这个服务业的 PMI 也出现了一个 1.1% 的啊这么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行。什么原因？我们说有几个。首先呢，就是说啊七月啊国内的资本市场啊主要是股市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啊。那么再加上呢，七月它属于这个下半年第一个月，属于季初。那么季节性的呢，这个信贷投放规模啊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么这就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月这个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服务这两个行业的景气度啊这个下来了。另外呢，像当前呢这个市场需求啊整体是偏弱的。国家统计局告诉我们说，这个月批发行业的景气度啊下来的是比较大。那么七月的服务业景气度啊整体是走低，但是里面的这个啊和 AI 相关的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这些啊新动能的服务业，它这个还处在一个高景气的区间啊。那么楼市调整啊就导致啊房地产行业啊，房地产行业属于服务业，它的这个 PMI 也处在还继续处在一个深度收缩状态。这就告诉我们呢，服务业里面的啊也有新旧动能的 K 型分化，而且呢这个格局啊在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延续。那么最后呢，就是七月我们看到建筑业的 PMI 啊指数呢在收缩区间又出现了2%的走低啊，到了 47%。这个呢主要是受一些短期因素影响，因为七月我们知道啊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啊是高温暴雨啊，这个洪涝灾害啊确实呢影响到了一些啊项目的施工进度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啊建筑业的景气度啊在这个月有一个下行。但是呢如果从趋势上看，我们发现呢年初以来啊咱们这个建筑业的 PMI 一直都处在一个收缩区间，而且收缩的幅度比较大。那么上半年啊这个建筑业的 GDP 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是同比下降 4% 啊，这两个应该说是完全是相印证的。那么背后呢就是啊房地产市场还处在一个啊这个调整状态。那么对于建筑业啊这个也属于一个老动能啊，这个行业它的这个景气度啊拖累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啊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啊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的政策是来怎么安排。那么整体上来说呢，七月制造业这个 PMI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行，季节性因素啊影响有限，也就 0.1%-0.2%，主要还是啊这个当期啊市场的投资消费需求不振啊受它的拖累。 这个实际上也是啊七月服务业 PMI 走低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当月呢，我们看到 K 型分化的这个格局啊还在继续的演化，高技术制造业啊还是高景气，那么房地产相关的劳动能啊都处在一个收缩状态啊，特别是建筑业啊。那么历史数据就显示啊，八月啊制造业 PMI 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季节性规律的，主要还是受啊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的牵动。我们判断呢，八月的 PMI 啊这个制造业 PMI 指数有可能会在49.7左右啊，比这个月呢是上来啊有一些反弹，主要是受啊这个月基数啊明显偏低的这个驱动。但是啊这个七八两个月的啊这个制造业 PMI 指数啊会连续处在一个收缩区间，这个的政策含义啊就比较清楚了。那么稳增长政策啊就会加力。那么有一个历史规律啊，我们以前和大家也汇报过。那么官方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两个月以上处在一个收缩区间50以下，那么央行降息降准的概率啊都会大幅度的上升。大家回顾一下这几年降息的规律，实际上啊这个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昨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啊研究经济工作的会议啊，这个会议中的一个最啊这个引发市场关注的点就是提出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次没有再提啊这个跨周期调节。那么跨周期调节通常这个和逆周期是放在一起的，它主要是指的是逆周期调节力度不能太大啊，给这个后期留下这个高通胀高债务的隐患，但是这次是单独提到逆周期，那也就是说下半年我们这个稳增长政策啊会有一个显著的啊比较显著的发力。那么怎么来操作啊？我们说这次会议大家看，有一个明确要求，首先是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啊，这个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这样来看，我们认为接下来稳增长政策这个加力啊，在节奏上将分这个两步走。那么首先就是存量政策，会加快啊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券的发行节奏。上半年啊，这个财政支出节奏啊是偏缓的，政府债券发行这个也是啊，是这个比往年来说是偏低一些。下半年这两个方面都要赶进度啊，特别是地方政府专项债用基建投资这一块的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两会今年安排了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这个8000亿主要是做资本金啊，它能够在3年内啊拉动基建啊和这个制造业投资啊9万亿啊，应该说这个带动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上半年呢，由于各种原因啊没有落地啊，那么下半年啊它会加快的啊这个推进生效，主要的目的这个政策工具就是带动投资的止跌回稳啊。我们上半年投资同比下降5.7%啊，这个局面不能延续啊。货币政策方面啊，当前的存量政策主要是年初我们做对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啊实施了一系列的啊降息啊这个增量扩围啊，设立了1万亿的民企再贷款啊，现在已经用了7600亿，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额度要继续的来用，主要是支持科技融资啊和普惠金融。那么呢，目的就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来稳定就业大局啊。因为这个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啊，重点是增量啊。我们认为，在这些存量政策啊效能充分发挥之后，看三季度的啊这个经济运行态势啊，包括七月份。那么在三季度末前后，我们预计呢，有可能出台新一轮的增量政策。主要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财政上有可能会增发一定规模的政府债券，用来促消费、扩投资啊、稳投资。那么根据今年的这个政府债券的限额和这个目前债券发行的安排，年底之前呢，咱们这个地方政府专项债还可以增发7000亿，那么中央财政这个举债的空间呢，新增发债的空间就更大了。那么货币政策方面会包括两项，第一个就是央行有可能实施降息降准，那么估计呢降息的幅度是10个基点，也就是0.1个百分点，降准是0.5个百分点。第二个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做好五篇大文章的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降息增量扩围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的啊政治局会议公报关于货币政策方面有专门的这个提及，那么要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工具要适时调整啊，这个调整就包括总量降息降准，也包括结构性的各类政策。往后看呢，我们认为啊，接下来啊，我们的制造业 PMI 这个走势将会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在全球 AI 投资热潮啊，包括最新的啊这个估值重整，以及呢这个外部经贸环境波动啊这些因素的复合影响下，那么下半年我们出口高增的这个可持续性啊，我们总体来说很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行趋势。第二个就是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走势啊，预计呢我们下半年会出台一系列的稳楼市政策啊，我们看看具体的政策效果。最后就是下半年刚才我们重点分析的各类的逆周期稳增长政策出台的节奏和力度啊，这个是决定后期啊宏观经济景气度的啊三个关键的这个影响因素啊，谢谢大家。